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月1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特朗普加码推出第二波钢铝关税，并祭出以牙还牙的对等关税，美中贸易战扩大战场，谁首当其冲？特朗普透露他已经和普京通话，泽连斯基也说愿意成交，和平方案浮出台面，俄乌战争能否进入终局？我们今天邀请两位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两个话题，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讨论，或向来宾提问。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口关税加征10%，中国报复性的反制措施包括对美国的煤炭、液化天然气以及部分的汽车商品加征10%到15%的关税，已经在本周一正式生效。而特朗普总统则是在同一天，在白宫再度签署行政命令，对所有进口美国的钢铁和铝制品加征25%的关税，没有例外或豁免，同时也取消加拿大、墨西哥等钢铝主要供应国的免税额度，并加码推出以牙还牙的对等关税，还扬言下一步将针对芯片、汽车和药品也开征对等关税。那么究竟什么是对等关税？有哪些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美中贸易战是否已经全面爆发，并正在扩大战场烧向全球呢？时事大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这一场美中贸易战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哈德逊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许玉仁先生，欢迎您。
东尼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位是在英国伦敦的时事评论员也是金融专家潘东凯先生，潘东凯先生也欢迎您。
东尼你好，大家好。
好的，在请教我们今天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段特朗普总统有关于这个对等关税的最新说法。
Our lands we need to create in order to protect our country's future, a resurgence of U.S.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tion, the likes of which has not been seen for many decades. It's time for our great industries to come back to America. I want them back to America. This is the first of many, and you know what I mean by that. We're going to be doing others on other subjects, topics. Protecting our steel and aluminum industries is a must, and today I'm simplifying our tariffs on steel and aluminum so that everyone can understand exactly what it means. It's 25% without exceptions or exemptions, and that's all countries, no matter where it comes from, all countries. If m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re is no tariff, zero. So if it's m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is no tariff. All you have to do is make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don't need it from another country. As an example, Canada, if we make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don't need it to be made in Canada. We'll have the jobs. That's why Canada should be our 51st state. We'll bring back industries and we'll bring back our jobs and we'll make America industry great again. So essentially, we're putting on a 25% tariff without exception on all aluminum and all steel. And it's going to mean a lot of businesses are going to be ope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now. It's time to be reciprocal. So very, very, you'll be hearing that word a lot, reciprocal. If they charge us, we charge them. If they're at 25, we're at 25. If they're at 10, we're at 10. And if they're much higher than 25, that's what we are too. So that's having to do with everything. That's not just steel and aluminum. But we'll be discussing that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weeks. But we will be looking at chips, and we will be looking at cars, and we're going to be looking at pharmaceuticals, and there'll be a couple of other things also in addition.
好的，听完了特朗普总统的说法，我们先请教在演播室现场的许玉仁先生啊。这个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签署了这个行政令，不但是对这个钢铝加收25%的关税，还预告了这个对等关税啊。究竟什么是对等关税？有哪些国家会受到影响？刚才在影片中，这个特朗普总统特别提到加拿大成为这个美国的第51州，加拿大会不会是一个重灾区呢？
是的，其实这个对等关税是从川普第一任的时候，这个负责主导贸易谈判的 Peter Navarro Navarro 他所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以川普核心的执政思维里面，他认为所有人都在就是占美国的便宜，尤其是又就是大量的货品然后请这个卖到美国来，但是大部分人没有对这部分国家没有对这部分付出相对应的成本，所以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个策略，就是说你卖多少东西给我，我就要相对的卖多少东西回去给你。那川普手上最重要的一个武器就是所谓的这个关税，那等于是他会一一的针对这个对于美国有大量贸易逆差的这个国家进行这个高额度的关税的征收。那首当其冲当然就是这个邻近的墨西哥跟这个加拿大，尤其在这两个国家在民主党执政的时候受惠非常多，包含跟这个签订这个 NAFTA 还有加拿大所获得的这个关税优惠，到川普执政以来这些全部都没有了。那我们可以把川普这个做法看成是一种所谓的极限压迫威胁谈判的手法，尤其他的这个做法就是说我先把这个要求提高到非常高的一种令人觉得不合理的一个地步，然后让所有的国家会觉得受到强烈的这个生存上的威胁，然后进而去屈服在川普或是说美国这个企业利益之下的一个做法。那他也提出了包含这个过去墨西哥跟加拿大享有的这些包含铝，然后包含这个钢铁这些享有的这个关税的优惠全部都取消了。那接下来呢可能就是这个首当其冲的晶片。对，那对于这一个做法里面，我们一定要把它视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而且川普他在上任前100天，他会每一天都非常出手非常精准的去做这些关税，尤其是他认为过去4年在拜登执政之下，美国的经济因为这个对于这个关税这件事情大开门户，所以让全世界占美国的便宜。所以如果国家或是企业对这个东西没有认真看待的话，可能后面川普所做的东西可能会更严重，而且会有一些其他的后果我们没办法去承担，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的谨慎跟小心去处理这件事情。
好的，感谢徐玉仁先生的分析，也请教在英国伦敦的潘东凯先生。刚才徐玉仁先生说这个特朗普手中的这个关税杀的武器非常精准的出手来作为跟各国谈判的筹码，你怎么看他的关税政策会不会有可能也有副作用给全球的经济带来一些不确定性呢？潘东凯先生，
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不确定性，因为川普的谈判的技巧是这样子，他是给你两个选择，对不对？第一，如果说你不同意我的这个东西，你就是我强硬的东西，你不去顺从我去谈判的话，我就直接加你这个关税。这个关税如果加了以后就很明确的对方都受了很大的影响，但是美国的政府呢，因为他这样的关税，如果那个进口的货品是刚性的，就是 inelastic 的话，他是可以得到一个额外的收入，这个是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就是说，哎呀，我加这么多的关税，我还没有加，但是你就觉得这个很难接受，我是对我来说是很沉重的打击。这样子的话我就服从你，跟你谈判，谈判以后就有一个 compromise， 有一个和解，和解以后就有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就是那个关税没有事情了，对不对？就根本没有价，因为你已经答应我的要求。这样子的话两方面都可以有一个解决的方案，所以呢不论是第一或者是第二，没有第三的，所以这个不确定性就是either 就是或者是第一或者是第二。但是第一的话，美国得到一个国家得到一个额外的收入，而且呢这个价格不一定转嫁在美国的消费者身上，而且呢还有别的选项，比方说美国本土的出产的可以有更好的竞争，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不确定性是第一或者是第二。但是我从川普的 1.0 那4年到现在现在上任以后就1个月左右吧， 我看呢，就是很多时候对方都觉得这个是很大的打击，我们没办法承受这个打击，所以愿意再谈判的。所以呢，其实最后还是有利于美国，而且呢，对对方的那个损害也没有这么大。所以呢，其实呢，那个不确定性不是很高。
好的，非常感谢潘东凯先生解读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政策，也回到我们演播室现场请教许悦先生。我觉得刚刚潘先生的解读很有意思，就是说特朗普的策略是给你两样东西，一或二，但其实不管你选一或二，关税或是另外一个谈判的这个妥协都是他赢。所以你怎么看他的这个关税的这个策略，但是对每个国家都能奏效吗？我们看加拿大跟墨西哥似乎服软，但北京的立场看似非常强硬，如果真的美中之间在关税战上硬碰硬的话，会不会让这个成为升级成一个全球的关税战或贸易战？
对，刚刚有提到说这个 Trump 在这个前一百天会大量的使用关税作为他的这个重要的武器，尤其是对于这些邻近的国家没有能力抵抗的国家，包含这个加拿大跟墨西哥，
是
对美国出口的是依赖是非常高的，70%-80%，包含汽车、农产品、其他的产品都是依赖美国这个市场，但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说，美国未必会那么吃香，尤其是川普在这个谈判的这个做手法里面，如果说只有让这个一或二来做选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中国其实在过去几年，尤其他经历过特朗普第一任之后，他大概知道特朗普的这个做法，尤其在这个关税的这个操作上面，所以他已经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现在中国对美国市场的粗糙就大概只是25%。那在过去这几年呢，他又大量的经营这个一带一路，然后还有东盟，还有这个非洲国家，所以中国对于尤其在东盟 ASEAN countries 这个出口的部分，已经占比已经大量的超越现在对美国的依存度。所以短期来说，这个关税杀手锏有可能会奏效，但长期来说，它不但会增加这个全球的这个物价，还有供应链的这个重组，它也会造成美国本身自己市场上面的一个压力。那再来说啊，其实对于那些没有对美国有大量贸易依存的国家来说，它效用上面是不是那么好？我觉得这个是相当值得去观察的。
还要继续观察。那么潘东凯先生怎么看？刚才许愿先说，就是对于这个美国贸易依存度比较高的，或许这个关税的策略能奏效，但是对于其他国家，不见得每一个都这么的吃香哦。尤其是我们看到，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商业和经济专家 Scott Kennedy， 他最近也说，中国其实现在比特朗普他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准备得更好了。尽管现在中国的经济周期放缓了很多，但中国的技术能力比以前强很多，而且他们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像刚才许玉仁先生说的，也已经实现了多元化，像 ASEAN 或非洲都有一些分散投资了。所以有些专家就担心说，现在习近平他手上看似还有一些牌啊，比如说可以复制2018年的关税战模式，使出一个大杀招，也就是让人民币贬值来作为应对特朗普关税战的秘密武器。不晓得潘东凯先生，您的分析是什么呢？
我可以直截了当的跟你们说，我完全不同意这个分析，我是完全不同意。因为其实呢，中国在别的地方不依赖美国的话，其实这个对中国一点好处都没有。大家还记得习近平本人在 Davos 里面讲过一句话，就是10年前的大概，他说这个现在这个制度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从邓小平的时候改革开放到现在30几40年，完全我可以这样讲，不是完全的，90%以上都是靠美国的，跟美国的上边贸易，而且呢跟美国的技术转移，美国跟中国的经济联系，才可以成功的转型，才可以成功的改革开放，对不对？但是现在如果你说你跟美国隔断所有关系，你说的所谓不依赖美国，就是跟美国脱钩了，就是你主动跟美国脱钩了，对不对？这个就是美国 Navarro 这些人要的东西，他就说我要跟你全面脱钩，我不需要你。40年你们带来的是我们国家的损害，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我就跟你脱钩。但是我看到上一次1.0的时候，第一阶段的谢意 那个时候中国不是投降了吗？而且中国的一带一路已经进行了这么多年，其实对中国的经济贡献有什么？我看到是没有的。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国内的那些评论他说你习近平在大厦壁，就是你付出的很多，收回的很少。但是这个我讲的是经济，如果说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那是很大的，那个一带一路不是一盆生意来的，是要增加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跟美国争霸的。但是问题是你要争霸，你要实力，你要弹药，你弹药哪里来啊？就是从美国跟美国做生意里面赚的那个利润，就是那个利润去津贴你在国际的称霸，跟美国对抗。但是现在如果你是主动跟美国隔断了所有的经济联系的话，你在美国就得不到任何的商业的利益，这样子的话就拿着石头架自己的脚。所以呢，我看呢，其实特朗普对中国呢不光是关税这么简单。特朗普我现在讲的已经不是今天的话题里面，特朗普他是很主动的，很公开的，很透明的跟我们讲，其实本来他跟习近平跟中国是可以和平的谈判一个双赢的协议，而且那个第一阶段的那个协议是本来是很好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发生，那个是什么？就是 COVID。 那个 COVID 特朗普自己的讲话说 This is a bridge too far， a bridge too far， 就是这个已经没办法回头了。他觉得如果他没有这个 COVID 的话，他2020年的大选不会输的。这个东西对美国的生命财产是有很大的破坏。他其实那个时候2020年他还在任的时候，美国的这个特朗普的政府的做法就是什么？就是说你在那个新冠病毒的疫情里面对美国的损害，我要你赔偿这个损失。最近美国已经讲得很清楚，全世界都不同意说他是种族歧视。那个时候讲得很明白，这个病毒是从武汉的实验室那边出来的，对不对？现在美国就说我跟你谈判，我是美国，你是中国，我们都是大国，你是强我更强。所以说如果 COVID 那个损害，我要开一个清单给你啊，我就说我要给清单给你，你就赔偿我的所有的损失。所以跟中国这个东西可以出现一个对中国十分之不利的东西，就是说你不依赖我，对，但是你跟我的生意没有了，你不可以在我这边赚钱了，但是同一个时候我还开一个清单给你，你要赔偿我所有损失。所以这个东西呢，如果走这段路的话，对习近平是很大的打击。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是希望可以在这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有一个转圜的余地？还有还不要把弄得这么僵。所以我觉得最后北京的这个这最后的反应还是说，最后还是妥协的。因为这个除了妥协，它其实没有别的路。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分析。其实徐玉仁先刚潘先生分析的很有意思，他不只是这个特朗普对习近平寄出这个关税大棒，他其实是一个组合拳来的。包括刚才潘先生提到了这个中情局，其实现在也有一个这个新冠病毒溯源的一份报告出来，这个背后隐藏的就是一个球场。因为我们也记得在密苏里州其实也有一个球场案，如果没有记错，那个数字是$250亿的球场，也是相当高的。那么除了关税，还有这个新冠病毒溯源，还有这个在拉美洲这个 Rubio 去那边逼这个巴拿马退出不续签一带一路，你怎么看现在特朗普政府对习近平打出的这个组合拳？刚才潘先生认为说习近平只能妥协，您的分析是什么呢？
我也非常同意这个潘教授刚刚说的，但我觉得习近平他也未必会马上就这个屈服，我觉得他的做法有可能是所谓的精准打击，就是说针对会让美国企业有所痛点的几间企业来去做一个直接或者是做一个非常直觉性的这个制裁，或是包含对于中国这个市场上面的一些相对应的这个限制。那目前来说，其实面对特朗普这些一系列的出招来说，目前习近平他是的确 没有什么能力去做一个反抗的，尤其现在他在国内的状况是非常的不好，包含这个中国的经济，然后还有这个失业率，还有包含这个房地产的泡沫化，还有他内部种种要处理的这些问题，对他来说现在是弹劾而不是求战的时候，所以他到底有办法做出什么样的反制措施？我这边我也个人会觉得说他是捉襟见肘的，他是没有办法来去做一个反制的，但是他也不会就是躺着让他坐以待毙，所以应该会是有一些做法出来。那他也知道说，其实特朗普他的谈判的 style 就是说，一开始用强烈的手段去威胁，然后最后还是想要谈出一个 deal。所以中国在这边这个情况之下，也在求取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deal， 然后来去进行一个可能性的一个协商跟磋商。
就顺着这个刚才徐仁先生分析，请教在伦敦的潘东凯先生，你怎么看现在中国的确像刚刚许先生讲的，又有失业率、经济问题、房地产泡沫化，其实是无力回击特朗普这个关税出招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的这个关税战，他在这个反复试探之间也给对手留有一个转圜的这个空间啊。想请您分析的是，习近平会不会利用这个空间也做一些动作，或者他手上工具上还有一些要出的牌。再来就是现在我们也看到美中贸易战的战场其实是越来越扩大了，包括我们节目最开始提到的这个钢铝关税，包括接下来还要祭出的这个对等关税哦，这个战场的扩大到其他国家，您觉得对中国对中共究竟是利还是弊呢？习近平会不会坐山观虎斗？您的看法？
不会坐山观虎斗了。其实我可以说是，我们广东人做这个武侠小说有一个字“隔山打牛”，对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隔山打牛”。
有。
其实呢，也可以说，就是说，我现在打墨西哥，我打这个 Panama， 巴拿马，我打那个加拿大。其实我打的不是这几个国家，我打的是中国嘛。如果不是有
中共，
对对，如果不是因为巴拿马的运河有这么多的问题。是中共在背后操控，而且拿到很多的利益，而且威胁美国的安全，美国是不会对对巴拿马这样子。如果不是加拿大在杜鲁多这个九年来对中共的那种态度，跟中共的军事甚至那个军事的合作。还有呢，你知道墨西哥的问题是什么？墨西哥出口的很多工业产品，去美国的工业产品，其实是中共的工厂在那边加工的，对不对？而且呢，墨西哥那些什么芬太尼啊，那些毒品啊，运到美国去，其实来源地是在中国，所以他打那个墨西哥，打巴拿马，打那个加拿大，其实最后那个目标就是中共。所以呢，其实你这样子讲得很清楚了。这些国家为了跟美国保持友谊，其实他们有一个选择，就是说这些国家都要有一个选择，你选中共还是选美国？在美洲的国家来说，你不选美国是不对的，因为美国以前的政府太软弱、太无能了，就是说放任他们这样子搞在一起。所以现在就是说，我要你做一个选择，你现在要跟中共就分道扬镳了，你就要回到我的怀抱里了，要不然的话你就死路一条，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啊，中共没有这个奢侈的这个所谓的坐山观虎斗，因为每一拳都在打在中共的身上。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的深入分析。徐云先生，你觉得这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解读？就是说，刚才潘先生用了这香港这个金庸武侠小说里面的隔山打牛，就是我们现在看特朗普对加拿大出招、对巴拿马出招，甚至对墨西哥，他其实背后都会跟中共有一些牵连，包括中加的关系，包括巴拿马运河。我们知道这个夺回这个运河的控制权，这个战略的枢纽，其实也是会影响到这个中共的一带一路的这个全球战略布局的。墨西哥原来也有中共的这个在那边的这个制造业，您怎么看？现在好像是。虽然说看起来贸易战的战场扩大，但其实特朗普眼中这个最主要的这个贸易的威胁还是直指中共的这一个目标。
的确是这样子的，在过去四年里面，美国认为中共对美国真的是截取太多的利益，尤其在市场上、在贸易上、在技术上。那在经过这个四年拜登的执政之后， 这些东西不但没有这个被遏制，然后他也进行了一个比较和缓的一个状况，所以在特朗普他上任的这前100天，他必须要把中共压制到一个程度，会认为说在未来的4年里面我是占到非常上风的。在过去的这个两方见面的时候，尤其是正在对于可能未来特朗普跟这个习近平见面来去做一个铺陈，两兆有在说，就是说可能在4月或甚至于今年的某一个时间点会见面。那在见面之前，双方这个高低或者是这个
手上的筹码
要谈到什么程度，现在大家都在戳这件事情。那川普这几次出手里面非常清楚的看得到，无论是对加拿大、墨西哥，甚至于对
巴拿马
这些做法，其实都是针对中共在背后巨大的利益。尤其是过去4年这个民主党放任这个中共在世界各地去建立他们所谓的经济援助或者是各种的这个program， 然后导致于说现在川普他必须要一路一路的去收拾这些东西。那中共他对于这个目前的这个方式，他也只能够对于控制的盟友之间，他也变成越来越小型的一个控制。但是他现在还是有一个俄罗斯，还有这个伊朗，还有他现在目前比较是直接合作的方式。但川普他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会接下来就针对这个部分来去进行一个反制。那我相信他会在短期之内让中共这边去进行有所谓的一个反应，然后提出一个他们相对应的措施出来。
潘东海先生怎么看刚徐仁先生讲的？就是其实我们也都已经看到新闻报道，就是特朗普总统的国安顾问，新的国安顾问 Waltz 已经预告了说，目标是希望说上任100天就能进行这个美中的元首峰会，跟这个特朗普跟习近平来会面。那么现在他做的所有的动作，包括对中共的这个关税战，包括刚刚提到巴拿马也好，墨西哥也好，加拿大也好，这一连串都在累积他手中的筹码，因应这个他可能在4月份跟这个习近平直接来会面的时候，两个人来做一个谈判。你怎么看刚徐仁先生的分析呢？
我觉得这个是必然的事，就是说其实特朗普啊，他跟那个拜登啊，是很大的差别是什么？他讲话是有很多媒体都说特朗普是一个疯子，他讲话没有分寸。但是其实你观察他对这个习近平的评价，这么多年来，他说他是我的好朋友，我跟他很谈得来，从来没有说一句恶言相向，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手段就是表面上对你非常的客气，我两国的元首可以见面，但是实在的那个谈判里面，我就给你一个非常强硬的那个很大的压力。这个比较弄得很好，就是说以前美国有个总统，那个老罗斯福嘛，他说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 就是我细声的跟你讲话，但是我拿了一个大棒子，对不对？所以他对习近平从来没有一句不好的话，
但是
所以很多一般的人都没办法解读啊，就是说你这样子对他这么好干嘛？你看拜登是怎么样？拜登说他说这个普京是一个 killer， 普京是一个凶手。然后就拜登跟台湾人说：“哎呀，我会帮你们抵抗中共的那个侵略。”其实你把这个 escalate， 把这个升级到这么高，但是背后也没有那个大棒子。你讲话讲得很凶，后面没有大棒子，你反过来怎么办？所以呢，我觉得习近平呢，其实都是一个中国人嘛。你知道中国人需要什么？需要你给他面子。他自己没有办法跟你抵抗，但是你给他一个面子，他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应付过去。因为习近平最大的问题不是中共，不是美国，是内部的问题。因为我以前在中国的投资很多联系，自从他上台以后，尤其是那个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爆破以后，他在国内受到很多的冲击，而且呢，那些中层的那些企业家啊，那些党内的人士啊，就是在高层里面，很多人不满是什么？你这个所谓的房地产的泡沫，那个爆破呢，其实是习近平自己一手做成的，其实没有人逼他这样子做的，因为 那个房地产的问题啊，这个很多龙头的公司现在都倒闭了，都好像恒大很多都出现很多问题，什么像条红线呢，都是习近平自己搞出来的。他们就说以前呢、啊，这个江泽民的时代啊，胡润的时代根本没有这些事情的。你外面搞不好，里面搞不好，我们现在没办法再活下去了，对不对？嗯、所以这个东西呢，你给他面子，他就可以有一个下台阶，有一个下台阶以后。习近平呢就可以得到也是应付过去的，但是美国呢就重新可以改变跟中国的那个秩序，那个秩序完全改变，对美国重新有利，因为美国跟中共不是苏联跟美国那个时代的冷战，美国跟中共其实是可以双赢的，有这个可能性。问题是你中共要改变你的态度，当你给他面子，给他下台阶，他就可以改变的态度。
徐先生怎么看？潘先生讲了这个包着庞毅的大棒，美中之间真的有双赢的可能性吗？
在短期之内，我觉得是相当困难啊。
嗯、
但这个东西，目前来说，如果双方这样竞争下去，对全世界都没有好处，尤其是在于这个供应链。或者是在这个全球经济，或甚至于以台湾的立场来说，都是有相对应的不确定的这个风险。那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倒不是中共这边啊，不，对不起啊，特朗普这边不想跟中共谈判，而是习近平他这边搞不定自己内部的一个状况，尤其在内部的经济，还有对内部这个部分对于他的这个权力的这个信任程度，还有对于他掌控这个国内的经济，给有领导统御的这个能力，当一个。这个中共这样的极端政权对于他的核心领导人已经产生这样的一个质疑的时候，会有很多不确定性的系统性的风险产生，那甚至于内部也会造成他某一种程度的一种反动势力，那这些都是相当危险的。那特朗普他现在就经济上面去牵制中国，然后在下一个阶段今年我的看法是习近平跟特朗普是势必会见面，然后在特朗普提出来的这些种种的要求里面是会达到某一些程度的一个协议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川普 1.0 的时候，这些协议即使达成了，中共并没有 follow through， 对，那这些问题，特朗普他是这个人，他是牢牢的记在心中的，他会在这个阶段说，你签了这个协议，你必须要完全的去 follow through， 而且在这个阶段，会有第一波，而且是第二波，而且会在未来的四年内，不要忘记了，未来两年后即将就有这个其中选举。集中选举的情况之下，川普他不一定会在参院或众院还保有多数席次，所以在那个之前可能就会达成一个贸易谈判的一个结果。
好的，非常感谢徐玉仁先分析，我们也来听听看我们的这个美国之音的网友们在这个网上怎么说，然后请两位来宾也回应他们一下。这位叫做推特判官的网友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10号在白宫签署命令，对所有进口美国的钢铝产品征收25%的关税，没有例外或豁免，还说下一步要针对这个新片汽车跟药品啊。他说特朗普强调对等的重要性，并表示加拿大除非做美国的第51州，否则会一视同仁，他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很公平的。这位叫 NEIT 的网友他说，随着美国对全世界发起的贸易战，世界工厂都将回到美国，美国工人就业问题将得到很好的解决，产业链的回归也有利于国家安全，一旦新冠之类的灾难发生呢，就不会受制于人，但是由于美国的人工成本高，会导致物价高涨，生活的成本也会变高。那么川普的解决方法似乎是减税，不过效果也不一定会很好，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解药。还有在 YouTube 我们现场的网友叫 狮子先生啊，我要选一个狮子先生，因为他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好吗？狮子先生他说，加拿大是美国的盟友，墨西哥是美国的邻国，中国则是意识形态和经济领域的对手， 对手和盟友的应对方式不同。特朗普给中国带来贸易战造成经济负担，但其疏远盟友和削减对外援助这样的举措呢，会削弱美国的全球信誉和影响力，反而给中共机会去重新塑造有利于中国的世界秩序。所以网友有不同看法。我想请两位来宾啊，都跟我们的网友回应一下，也跟我们上半场，因为时间有限，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吗？先请在伦敦的潘东凯先生。
我说这个双赢呢，不是说中共得到什么便宜，就是中共可以活下去，这个赢，对不对？可以生存下去，因为现在这个不是一个对等的贸易战。而且呢，刚才许先生讲得很好，就是说，第一阶段的那个协议，中共没有落实。
是，
我们还记得那个刘鹤在白宫里面讲得很清楚，我要买这个，我要买那个，其实什么都没有买，还爆发了这新冠病毒。所以我说，你先要回到第一阶段的那个协议，先要实现你以前的承诺，真的买了我以前的产品，我才跟你谈下去。所以现在其实中共是在一个非常软弱的、非常不利的那个条件里面，其实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嗯，好的，感谢潘先生，也请许玉仁先生跟我们做一分钟总结嘛。
对。目前对特朗普来说，在这个全球这个各个地方去进行这个关税，而且对于这个对等的这个部分去进行一个压制，短期之内我觉得各个国家都会屈服，但是在未来有没有办法在同时谈判这么多的过程里面得到一个完美的结果，我觉得这个是美国目前要注意，尤其在各个地方开战场的时候，然后在如果在国内内政又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想这个效率上并不会非常好。我觉得美国必须要注意到说中国的痛点在哪里，从这个痛点里面去做一个精准的打击，然后针对两兆要谈判的时候，美国想要得到的这些相对应的这些条件，然后去理出一个非常清楚的priority 优先次序。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许玉仁先生还有潘东凯先生二位上半场的精彩点评。那么稍后在下半场，我们要继续请两位来宾来探讨特朗普透露他已经和普京通话了，那么泽连斯基也说他愿意成交，和平方案即将浮出台面，俄乌战争能否进入终局？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二月十一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媒体透露，他已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了。不过，克里姆林宫并未证实或是否认。俄罗斯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甚至表示，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关系正处于破裂的边缘。与此同时，特朗普派出了副总统万斯、国务卿 Rubio 还有国防部长海格萨斯访问欧洲，特朗普的俄乌问题特使凯洛格也预计要出席本周在德国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公布俄乌和平方案的具体细节。而在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是在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表示，他愿意和特朗普达成交易，还提议用乌克兰的稀土来换取美国的援助。那么，特朗普总统究竟要如何在他上任100天之内结束这场即将届满3年的俄乌战争？普京和泽连斯基是否会接受美国提出的和平方案？北京、习近平方面的立场又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时事大谈节目下半场，请两位来宾拆解乌战的终局，还有美中俄三强博弈啊。一位是英国的时事评论员潘东凯先生，潘先生再次欢迎您。
大家好，
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许玉仁先生，许先生也再次欢迎您。
大家好。
非常欢迎二位。下半场先请教在伦敦的潘东凯先生，这个俄乌战争我们从2022年2月底开打到现在，其实转眼即将届满3年了，你怎么看特朗普总统他希望能够早点解决这场战争，还透露他和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进行通话了，他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多次的和普京交手，您认为这两人如果直接沟通的话，能不能真的促成俄乌战争的停火呢？潘先生，
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很复杂，但是问题还是我们回到2022年2月的时候，其实这个战争为什么爆发呢？其实就是因为当时也是现在我们讲慕尼黑那个安全会议嘛，那个时候在慕尼黑的会议，你们当时的美国的
慕尼黑
那个慕尼黑的那个美国的副总统，就是后来的总统候选人这个。哈里斯他是其实明目张胆的，就是应该这样讲，就是欢迎那个乌克兰进入那个北约。所以而且呢，我们看到在阿富汗里面美国的撤退显示美国的软弱，而且美国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那个时候普京是有点误判，他误判以为可以很快速的可以侵略得到他的军事的成果，然后的乌克兰自己坐下来谈判，但是那个战争是这么引起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呢，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经不觉过了3年了。
是。
这3年里面，其实我就问一句：谁赢了这个战争？谁赢这个战争？
有人说最大的赢家是中国。
我觉得也许吧。就是中国也许是得到一些利益，俄罗斯没有赢，乌克兰输得更惨，
是，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很多人都死了，死了以后再下去会怎么样，那对美国来说，你乌克兰整个都失败了，俄罗斯可以威胁美国的安全吗？不可以，但是这个战争里面最大的资源乌克兰是谁？是美国，差不多2000亿的美金放去了。现在这个泽连斯基他自己在公开的对全世界的媒体讲，这个里面差不多一半不知道去哪里，不知道去哪里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美国人民，我说你这样搞下去，没有人赢，很多人死，美国输得很惨，因为美国很多钱都没有了，而且这些钱不是真正去了战争里面，也帮不到乌克兰，所以这个东西呢，美国有很大的一个诱因呢，很大的这个倾向要快一点解决这个战争。那如果说美国不再给钱啊，这个1000亿都不见了，不会这样子，这样子的话，乌克兰就没办法赢下去。但是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给世界这么一个信息，就是说你俄罗斯可以得到一个胜利，他应不应该可以完全得到那个胜利呢？因为这个都有一点公平的问题，对乌克兰的人来说这个是有点比较惨的，所以最后还是要谈判。这个谈判的话就是说乌克兰没有选择，那普京呢也应该知道他再下去的话，也许影响跟美国的长远关系， 那这个东西呢，我就提出一点，其实本来俄罗斯跟中共没有走在一起的，俄罗斯不是苏联，俄罗斯已经抛弃了他以前的那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呢，俄罗斯在欧洲以外是没有任何的称霸的野心的，也没有这个能力。现在的俄罗斯的经济实力不够苏联时期的1/15，所以他只是有很多美国人都不看不起他，就说你是个油站，你这个油站盖这个核武业，没有别的东西了，你是有能源跟有核子弹，别的东西都没有。但是问题是，这个在这个情况下的话，俄罗斯还需要他自己的安全，所以这个长远来说，乌克兰、俄罗斯跟欧洲历史的问题，他自己一定要解决，但是不可以寄望美国是毫没有限制的不断的供应你，因为这个这场战争呢，乌克兰是没有胜利的可能的。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苏联已经没有了，俄罗斯跟中共的关系是可以把它分得开一点，就是说俄罗斯不再依赖中共，在国际的那个秩序里面，就美国是最大的赢家。因为现在讲的没错，就是习近平什么都没有做，他可以利用这个不安、这个冲突，加强再跟俄罗斯的联系。所以我觉得这个讨价还价的条件一定说，普京，我们可以给你一些东西，因为那个泽连斯基也没有什么谈判的余地，但是你要答应的条件就是你跟中共的关系要重新调整一下。如果你能够调整一下这个关系的话，美国就可以支持你得到一些的妥协以下的和平，就大家都好看。但是这个唯一的条件，这个俄罗斯跟中共关系不可以像过去那5年10年这样子这么紧密了。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的分析。回到我们演播室现场，请教许玉仁先生。许玉仁先生，我知道您马上也要去德国参加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刚刚提到这个慕尼黑安全会，当时3年前也是一个关键。所以本来想请教您有关于这个对于和平方案的细节，马上这个美国的特朗普俄乌特使凯洛格还要推出这个和平方案，不晓得你们有什么掌握。但刚才我觉得潘先生提出一个重点，可以让我们思考这个和平方案大家怎么去讨价还价。他提出的叩问是，究竟这场打了快3年的俄乌战争谁是赢家？明显乌克兰是输家，普京也没有好处，美国卷进去现在利益也有所损失，难道真正的最大赢家是中国吗？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即将在慕尼黑会议浮现的这个和平方案，大家怎么去这个 negotiation， 是不是也是一个角度？想请教您的看法。
有两个关键，一个就是目前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这个是对特朗普来说必须要去解决的。尤其是过去这个3年，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让中国跟俄罗斯走得非常近。那现在中国的这些能源啊，甚至于跟俄罗斯购买石油，还有供应他这个武器的晶片，还有透过各种方式在协助他，明的暗的都在帮助他。对，这所谓的侧翼。那特朗普对这一点是非常感冒的，甚至于在这个习近平跟这个特朗普见面的时候，也会明确的跟他表达说，这个你必须要停止，如果你不停止的话，我这边会有直接的这个动作。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欧洲这些盟友，过去在拜登时期，欧洲这些盟友包含这个英国、法国、德国，还有其他这些小国家，都是非常的就是跟美国走在一起，尤其是这个在军援俄罗斯这个方面。可是当特朗普决定要撤出，或甚至于是这个抽手的时候呢，这些盟友非常紧张，因为特朗普他所讲的就是 share the burden， 你必须要分担我在这个俄乌战争之间过去这4年内付出的3年多以内付出了这个2000亿，你必须要去对等的付出。这些国家是没办法去承受的，德国现在状况也不好，那法国更不用说了，那
英国
更糟糕。那最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这个波罗的海三小国，这些邻近的国家更害怕当美国抽手之后，乌克兰现在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来说，其实就刚刚潘教授分析的非常清楚，这个乌克兰其实毫无这个继续打下去的这个可能性。 只求赶快的这个停战
止血，
对止血。那这个泽连斯基他在目前在国内他的这个声望也是一直不断的滑落。
嗯，
那美国这个以一种就是说和平使者，那甚至于是作为这个就是停战协定的重要的这个谈判的第三方来说，他势必会强烈的要求双方去做一个妥协。
嗯，
那现在来看起来来说，俄罗斯。普丁这边会开出一些条件，比如说要求这个乌克兰永远放弃进入到北约的这个承诺。
嗯，
之前有提说可能是20年，但这个普丁一定觉得20年不够，我要你完全这个放下这个进入到北约的这个承诺等等。
嗯，
那这个就是看美国怎么玩这个牌。那最后的重点，他还是针对中国，这个特朗普他一定会要求中国停止。对俄罗斯还有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像伊朗这些国家相对应的这些援助，禁止在供应这个武器晶片，禁止在供应这个这个弹药，还有禁止在对俄罗斯输入这个能源或输出这个粮食。我想这个是会谈的重点。那中国这一次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也会派相当高层去，所以两边势必也会有谈判。那这个部分会不会有相对应的这个？协议或者是结论产出，我想这是非常的拭目以待的。
嗯，中方也会派代表参加这次的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所以变成这背后还是其实是美中俄三方的这种博弈了。那也要请教这个在伦敦的潘东凯先生，刚才徐仁先生提到欧洲的盟友现在怎么看？因为如果特朗普的这个和平方案是强调监督俄乌的这个停火，欧洲的盟友要 share the burden， 你们要也要负起一点责任啊，可能甚至要派维和部队来监督后续的话，美国如果真的完全从乌克兰战争抽身的话，欧洲的盟友他们会怎么样来应对这样的停火方案是可行的吗？潘东凯先生，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我们有时候分析呢，我就说现在怎么样，你要从一个点回到那个点以前是怎么状态，就是说2022年2月那个战争打开以前是什么一个事件啊？那个时候欧洲跟俄罗斯的关系是非常好，反而是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不好。比方说你那个德国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而且呢对俄罗斯的制裁他们是没心没力，反而是美国是控教级。而且在北约来说，北约这个组织以前存在是因为冷战，对不对？冷战是因为对抗苏联，但是其实苏联已经没有了，你个北约还在存在，北约还在存在的话还有这么大的负担，但是欧洲这些盟友了，北约的成员了，他们都不给钱。美国在大西洋的对岸，美国其实没有安全受威胁，而且美国跟俄罗斯的也没有什么是没有共同的边界。但是欧洲这些国家呢，这主要是德国跟法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反而非常好，而且依赖它的能源。同一个时候，那个北约也不买单。对对啊，那同一个时候呢，他们也是，大战打开以后，就是俄罗斯侵略了乌克兰以后，就好像他们需要美国的帮助，但是他们自己的最受威胁，就是说现在如果俄罗斯在那个乌克兰那边取得胜利，或者是在向西扩张的话，其实最受威胁的就是欧洲这些盟友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奇怪的地方，明明是他们需要控制俄罗斯的那个侵略，明明是他们的安全受威胁，他们反而是不着急。但是美国付了这么多钱，也得不到这些人的也得不到什么好处，而且呢也没办法拉到这些人大家坐在一起去合作一下，找一个解决的方案，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美国其实应该检讨。那这个我要提出，就是新的美国的国务卿他讲得很好，他说要衡量每一个政策，每一个 policy 对美国的影响，应不应该做，应该或者是不应该做，有三点。第一，是不是使美国更强大？第二，是不是使美国更安全？第三，对美国的国民是不是对他们的这个福利，就是 more prosperous， 更富足。我觉得你继续支持欧洲人打仗，对美国的 更强大没什么好处，对美国的安全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是美国是付了很多钱。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欧洲的盟友其实关乎他们的切身利益啊，他们要在前面要搞好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其实你担任什么角色，你是不是可以主动的做一些贡献。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的分析。那么回到我们的演播室，徐润先生，看起来这个2月14号这个星期五马上要登场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应该会是这个俄乌战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毕竟这个中方也会派代表，美方呢，特朗普总统是派出了三巨头，他的这个副总统万斯，还有国防部长海格萨斯，还有刚刚提到这个卢比奥，他的国务卿也会去到现场。看起来好像这个三巨头去访欧也会针对这个美国的盟友做一些斡旋。那我们来拆解各方立场好了。乌克兰这边呢，泽连斯基，他也马上跟万斯要会面，他甚至对特朗普也喊话说，你喊了价，那我也可以愿意成交，提出这个用稀土来换这个美国的援助。你怎么看现在欧洲、美国还有这个中方的立场，各方有没有可能借由这个慕尼黑的安全会议真的达成一个初步的共识呢？至少让这个俄乌战争走三年了，可以走向一个终局。
对，
您的看法？
您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其实这个战争已经走了三年，
是
大家都累了，这个泽连斯基累了哦，再来美国这边援助也越来越微乎其微，几乎继续的可能性是没有了。那第二，俄罗斯也得不到他想要的。对俄罗斯来说，他是要要求这个乌克兰放弃进入到北约，然后甚至于拥有整个乌克兰领土，这也短期之内也不可能。然后第三个，美国这边也认为花了太多钱哦，这对美国本身并没有什么样的利益。那欧洲国家撑在那边，但其实大家还是看在美国其实是负担大部分的这个成本。对目前来说，没有任何一方有得到他们想要的。那这个在这种僵局底下，其实谁最有这个谈判的这个能力？其实谈判的筹码都握在美国手上。其实俄罗斯来说，他虽然有某一种程度的这个谈判的筹码，但是并不多。毕竟他的经济非常糟糕，他要仰赖中国。那如果中国在美国的压力底下说好了，那我不再购买俄罗斯的石油，或是减少对俄罗斯经济的这个援助，然后各方面去疏远俄罗斯的话，在中不得不屈服的情况之下，这个其实对俄罗斯来说也是不好的。所以双方我觉得在势必在这次慕尼黑会议里面，一定会达成某一种程度的初步上的一个框架。那在这个框架有可能并不会是说在马上就得到一个结果，但是至少在这个未来，比如说停战6个月，好，在这6个月里面大家去磋商出一个你跟我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做法。那最重要的重点就是现在欧洲怎么办。那欧洲我在上个礼拜在华府这边跟几位欧洲的国家的这个外交部长见面，包含这个爱沙尼亚，包含拉脱维亚跟立陶宛，他们都相当紧张，尤其是针对这个乌克兰战后或是说所谓的 post invasion 的这个状况来说，他们是有强大的不安全感，强大的焦虑。这个 European Unity 所谓的欧洲这个团结的这样的一个目前释放出来的焦虑感是非常强大的。所以目前反倒的问题上是说，那如果泽连斯基这边跟普丁跟这个美国这边谈成初步的协议之后，那欧洲其实被放在外面了，那他们该怎么办？欧洲在现在这个状况之下，英国、法国、跟德国，还有这些其他的小国该怎么办？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
好，许先生在华府见了很多这个英国的这个，还有欧洲外交部长，也请这个潘东凯先生从英国也跟我们今天下半场有关于俄乌战争来做个简单的总结。潘东凯先生，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欧洲要反思，其实你长远来说跟俄罗斯是什么关系？因为俄罗斯不是苏联，没有输出革命，也没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你不是俄罗斯是你永恒的敌人呢、是还是不是你自己要想一想。因为现在我觉得主流的媒体在我们英国的宣传就是说俄罗斯是一个魔鬼，俄罗斯这个不是这个政府，这个人民，这个国家，全个整个历史都是一个魔鬼，一个怪兽。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要完全消灭这个国家，消灭这个文化，跟他没有任何和平共存的余地呢？如果是这样子，那个冷战赢了以后有什么意思？ 对不对？现在俄罗斯绝对不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帝国，问题是你要给他俄罗斯人民一个和平共存的机会。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潘东凯先生还有许玉仁先生带来的深入分析，给我们很多的思考，感谢二位。好，也提醒大家，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谈，我们将带您分析特朗普的对等关税的细节，还有外资现在撤离中国的最新情况。欢迎事先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晚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非常感谢徐先生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